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林墨。在开始今天的特别直播节目之前呢，我们首先向本次节目直播所在地的传统守护者 Larikia 人表示敬意。我们承认 Larikia 人是这片土地的传统守护者，我们向他们过去和现在的长老致敬，并将继续致力于共同守护这片土地。那像主持人刚才介绍的一样啊，为了庆祝 SBS 建台50周年呢，我们普通话节目组是特别走出悉尼和墨尔本的直播间啊，把广播的设备带到了北领地的首府城市达尔文，为大家带来一场非常特别的现场直播。那很多人呢，一听到北领地，一听到达尔文，都会有一种特别偏远的这个印象哈。那确实也是这样子的。其实呢，北领地的确是澳大利亚人口最少的一个行政区，那和东海岸的一些大城市比起来呢，这里的地理位置也确实是比较偏远啊。不过也正因为如此呢，达尔文也是拥有着不一样的风土人情和生活节奏。那么生活在达尔文到底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在接下来的节目中呢，我们将在达尔文的市中心啊，为您呈现来自当地社区的真实的声音。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高兴啊，邀请到了几位在达尔文工作、学习和生活的嘉宾，来和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呢，一起来分享他们在北领地达尔文的故事和见闻。那现在呢，坐在我身边的嘉宾呢，分别是在查尔斯达尔文大学任教的王浩老师，达尔文孔子学院的院长 Amy 于，以及呢留学生 Derek 熊。大家好。
你好。
你好。
那大家能不能首先呢跟我们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哈，也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呢？
好的，谢谢。很高兴，谢谢邀请，今天非常荣幸来到这个平台。我是 Amy， 我是 CDU Charles Darwin 大学的孔院的外方院长。
来澳洲，来达尔文多长时间了呢？
12年过来，现在已经是13年了。对。
王老师。
大家好，我叫王浩，我跟艾米一样，我现在也在查尔斯达尔文大学任教，我现在主要是负责一个研究实验室，也做一些本科生的教学工作，我是2010年来达尔文的，所以相对来说时间比较长了。
Derek。
大家好，我是 Derek， 我来澳洲3年了，这是我是第二年在达尔文。慢慢的开始逐渐习惯这里，然后适应了这些生活方式，其实还是挺喜欢这里的。
来达尔文2年是来读书吗？
对的。
在什么学校读什么专业方面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也是查尔斯达尔文大学，是学 IT 的。
大家也是在达尔文生活了有一段的时间了，不知道各位是不是了解我们北领地达尔文华人移民的一些情况啊，包括这些年有一些什么发展和变化吗？如果大家了解的话，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因为我在达尔文待的时间相对长一点，我感受呢，就是说移民这个趋势跟这个最大的一个因素呢，可能是政府政策相关，包括经济的发展。这个移民的数量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我感觉，因为每年大概能够接触到一些新的移民来。当然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些移民来，他们可能在达尔文的停留时间可能相对来说比较短暂。很多人他来达尔文是因为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和其他城市和其他大的区城市相比，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来，但是不是能够长期停留或者长久的居住在这里，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所以说您看到越来越多的华人来到达尔文，对吗？
这个总是有的，对，总是有的。不知道两位其他人有什么感觉？
是的，肯定。之前我觉得刚刚来达尔文的时候，街上基本上看不到亚洲面孔，华人面孔很少。但是现在出门呢，到处你都可以看到很多华人，所以这是我们发现的最明显的一个不同，说明达尔文已经越来越被更多的人关注和喜欢。
就像刚才王老师介绍的，可能 Derek 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啊，来到达尔文的。那等一下我们也可以跟大家来具体的聊一下，大家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选择来到达尔文的。那咱们也可以从这个大家的自我介绍中看出，其实来达尔文的时间各位有长有短哈。那具体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让大家选择来到达尔文工作、学习和生活的呢？
那我还
你
好，那还是我先说。我来达尔文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工作原因。那个我博士毕业以后呢，原来我是在 New South Wales， 但是后来因为在达尔文这边有一份不错的工作，然后我申请工作以后呢，然后我就到达尔文来了，然后这一下呢就长期挺居住在这里了。
嗯，工作的原因呢 ，Amy 呢？
对，我也是机缘巧合，2012年的时候有一个公派汉语教师的岗位，然后呢我就申请了，因为我想到澳洲来，然后因为之前在国内也是在大学那个副教授的职位，然后我因为我觉得我可能更适合大学的这个环境，当初呢达尔文 Charles Darwin University 是唯一的一所需要公派教师，然后我申请也非常幸运的拿到这个岗位。
嗯，也是机缘巧合来到达尔文，但是一来就不走了。
对是的，就
那 Derek 呢？
其实我当时申请留学的时候，我的留学中介是推荐我去阿德莱德的。
嗯，
我当时说，我说我的要求很明确，我就是要拿澳洲的身份，这是我唯一的一个要求。然后他是说，其实以当时的政策，阿德莱德是可以留下来，而且是也是比较容易学 IT 也能留下来的。但是我是说我想求稳，然后相对来讲吧，达尔文它是热带气候，我是坐不住的人，我天天要在室外，我又是跑步啊，又是骑自行车啊，所以我觉得这边可能更适合我，所以我来这里了。
嗯，非常明确的目标，就是要来澳洲，就是要拿身份啊。那您身边是不是也有一些留学生跟您有同样的想法，就是利用小城市好拿 PR 拿身份这样一个途径，然后来到偏远地区，来到达尔文的？
嗯，有挺多，尤其是我这一届比较特殊吧，因为当时正好中国是在这个新冠疫情，然后算上这个新冠疫情的准备期，就其实那个时候正好是有挺多的中国留学生，他是刚好准备完雅思考试啊，这些各种各样的东西，然后全积在了我们这一届。我们这一届可能是达尔文有史以来中国留学生最多的一届，但是呢两年下来我发现今年好像中国留学生的比例比我那一届还要高。
哦，所以达尔文的中国留学生可以说是越来越多了。
对，
但是你们毕业了之后真的打算留在达尔文扎根在这里吗？
这个千人千面。嗯，我个人其实对这里感觉还是可以的，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是可以待的，还不错，包括我的室友其实也是愿意待的。
嗯，
但确实不可否认有一部分中国留学生是不太适应这里，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有气候啊，有治安啊，有多元化的多元化不足的问题。有一些确实是考虑说拿了身份会回到东部。
您是怎么看待这种就是达尔文留不住人、留不住留学生这样一个情况呢？就是您说好多留学生来了拿到身份了其实是会走的。
我个人觉得，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大家有不同的成长经历，有不同的文化背景，所以大家对生活的理解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一些中国留学生，他们就说他们就是中国胃，然后只能吃到和中国大陆地区一样的这种饮食，他们只能习惯那种饮食方式呢。在达尔文确实是比较煎熬的，因为我们这里的中餐是非常少的，而且大部分中餐都是广东口味，那可能对一些对中国北方可能真的是吃不惯的。那我个人我是无所谓的，因为我从来不在意说我吃的东西是哪个地方的风味，我是有东西就吃，我只要营养均衡就行了，我一点都不管这些，我在这里我觉得活得很滋润。
所以也有可能考虑毕业了之后留下来。
对。
那二位来达尔文的时间比较久了，那二位之所以选择长期留下来留在达尔文生活的原因是什么呢？
那我先说哈。对，就是达尔文这个地方呢让我觉得非常喜欢的原因呢其实有不少，我这边的列举几个。首先呢就是因为它的这个生活非常便利，就是你到哪儿，之前的 former chief minister 之前曾经讲过，达尔文到哪里就是三首音乐放完你就到了。所以我们去机场接人，我们都说你到了，你下了飞机以后，你出关了以后告诉我们过来，是十几分钟就到。所以我觉得这个生活上的这种便利是我非常喜欢的原因之一。另外呢， 多元文化。达尔文是最 multicultural 的一个城市，在澳大利亚这个地方来说，我们走出去呢，就是我们参加各个社区的意大利的、希腊的、印度的各个社区的活动，我们都非常的就是融合在一起，就不存在好像你是华人社区你就 isolated from the Chinese community。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呢，是我觉得既然能够进入一个国际性的一个，就是能够走出中国境，走向国际呢，我觉得我们一个有这个机会体会，对我来说是非常享受的一个，对一个方面。对，
那王老师呢？
我非常同意艾米说的这两点，我可以补充一些其他的一些好处。比如说，有一个好处我体会到，因为如果你有小孩儿，比如说你有孩子，他在达尔文成长，可能在教育这个 academic 就是说学术方面，可能相对来说和其他城市相比的竞争呢，可能不是在优势，但是呢，由于这个达尔文的人口比较少，所以他给孩子的这个竞争的机会呢，就会说没有像其他的大城市那么严重。比如说像我孩子小的时候，那么他就可以很容易的就是进入到代表北领地参加这个跨省市的这些体育运动，包括各种比赛。那么这样的机会实际上对于其他的城市的孩子来说，那么在你面对的是更大的一个人口群体，所以竞争会更激烈。实际上这样的话给孩子一些更好的机会，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多人可能没有太注意点，但是我体会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对达尔文。
所以这边的教育资源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可能没有东部那么好，是吗？
我这个 generally speaking 就是说整体来说肯定是不如那边的好，不如这边好。但是呢，就是说你看你个人家庭，我说的是不是说仅从教育角度，而是说从多方面发展的角度来考虑的。
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点吸引您长期留在这里？
另外我比较喜欢这个天气，天气其实我住久了，其实我挺喜欢的。这种因为对我来说，这个不需要每天看天气预报，我觉得很享受。旱季嘛，每天的气候温度是恒定的，你知道早上就是30多度，晚上大概就20度左右。雨季呢，每天都有可能下雨，但是你知道如果下雨你就做好准备就行了。你需要看的实际上是就看那个 bomb 那个 website， 对吧？你就到那个气象局的站点看看雷达，知道出门前看一眼雷达就好了。
那旱季是什么时候？雨季是什么时候？
大概旱季大概6月到9月，雨季呢大概从10月底，然后一直延迟到3月初左右吧。
所以我们来的这个季节啊，听起来也是非常好的。
对，你们正好开始最好的季节，还会更好，到7月份、8月份，7月份是最好的季节。
听众朋友，那刚才几位嘉宾也是跟我们分享了自己选择来到达尔文工作、学习和生活的原因啊，包括为什么选择长期留在达尔文、生活在达尔文，有一些什么优势，包括一些便利的地方哈。那接下来呢，我们是要先进入一段广告，稍事的休息一下。那在广告之后呢，我们将继续啊邀请几位嘉宾跟大家聊一聊达尔文呢和其他东部的一些大城市相比啊有哪些独特之处，包括呢生活在达尔文可能会面临的一些挑战。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普通话节目啊，为大家特别带来的达尔文现场报道，我是林墨。那在刚才的这个采访节目之中呢，几位嘉宾也是跟大家分享了他们选择在达尔文学习、生活和工作的原因哈，以及呢生活在达尔文的一些优势，包括便利的地方。刚才几位嘉宾也谈到了气候啊，包括交通啊，还有这个孩子的教育啊等等。那各位生活在达尔文有没有一些让大家觉得比较有挑战性的地方啊？
挑战是肯定有的。最大的挑战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和其他的东部大城市相比，达尔文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偏远地区，所以参加一些大型的活动啊，这些可能对于达尔文的人来说是就比较困难。尤其是这个疫情，这个导致这个航班的这个次数减少，那么这个飞机票非常贵的，对吧？我们其实上去原来去甚至来出国，包括原来去巴厘岛是很便宜的，现在价格反而比以前贵很多。当然现在可能在政府在逐渐改善这个问题，但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对我来说是我感觉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和这个大城市人相比。
其实我们在来达尔文之前，我也看了一下这个机票啊，这个从墨尔本到达尔文的机票价格，跟我6月份要回中国的机票价格其实是差不多的。而且有时候再加上转机的时间，我们同事从悉尼飞过来，花了基本上9个小时才到这里啊。那 Amy 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吗？一些挑战啊？ 能不能跟我们
分享一下？你问到这个问题，我也稍微想一下。其实我觉得这种挑战和机会是并存的。其实你看像我们达文这个地方呢，其实包括这么如果说是比南部其他整个城市稍微远一些的话，也正是一个很多人喜欢来旅游的一个原因。因为我经常跟国内的朋友还有当地的澳洲的没有来过这边的人，我就跟他们讲，我说达文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澳大利亚。你到悉尼墨尔本看到的澳洲河，到达文到北领地看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澳大利亚，是一个非常值得一游的地方。还有一个呢，刚才讲到一些机会哈，比如说像我们经常讲到，你是愿意成为一个 small fish in a big pond or you know a big fish in a small pond。 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其实是看自己的这个所求，看自己的愿意，看自己的喜好。所以也很感谢这个有机会呢，能够让更多人看到不一样的达尔文。我觉得如果说对于我来说，作为一个女性呢，如果挑战最大的挑战，我就觉得购物方面比较没有那么方便，就是想买一些出门买一些东西啊，所以经常都但是呢，我就这样开玩笑说，那就少花钱吧，对，就更多的时间就非常悠闲的简单的一种生活方式。我觉得如果很多人喜欢这种生活方式的话，没有南部的嘈杂，也没有那种纷争，完全是一个地理环境是非常那种，我很喜欢这种苍凉，就是苍山感的一种环境，我觉得让自己觉得内心很平静。
这个放松感，这个
松弛感啊，
非常同意这个。
对，
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这个松弛感啊？比如说工作不卷，是不是大家都很
我要、
持有这种感觉？
这个、
是吧？
对，这个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这 Darwin Time。So, 我们说 Darwin Time 什么意思？就是说，你比如说我们约好了10点钟，那么你如果十点一刻来，这不是对我们来说不是没有礼貌，这是正常的。这就是 Darwin Time， 就是说大家说好时间，但是你并不能要求所有人就是准点到达。虽然我个人来说，我非常这个要求非常喜欢这个准点，但是到达尔文以后，我发现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放松的一种状态，就是大家相对来说比较放松，这一点是非常不一样的。
就是不会那个神经紧绷、精神紧张，是吗？
到点下班就走了。
那工作机会会不会相对来说比较少，还是说反而有更多的工作机会？
我觉得工作机会可能相对尤其是如果你的专业相对比较就是特殊啊，或者比较面小一点，可能相对机会比较少一点。比如像我，因为我的背景主要是化学类的，这相对来说工作机会相对比较少。但是我不知道其他两位，可能你们的不同领域可能机会是不一样的。
其实我身边有不少华人朋友，特别是有的从墨尔本过来，他到这边的非常享受。他说在墨尔本没有我的机会，但是到了这边，他不断的在 promote it。get promoted， 就一直不断的有这种，因为他华人，他有一种勤奋，有一种积极向上的一种生活，或者一种努力的一种状态，在这边就很容易得到认可。对，
那 Derek 呢，有没有遇到一些生活上的挑战？您刚才提到了这个天气哈，您特别喜欢，对于这种待不到家里的人来说，有没有一些什么挑战呢？
有的，有受制于这个地理位置，然后还有历史上的历史发展的一些原因。这里人口比较少，然后确实它离澳洲主要的物流中心它也比较远，然后物流的成本比较高，时效性也比较差，最后就导致我们没有宜家，没有奥乐奇，没有 Meijer， 就包括其实人口基数相当的 Bendigo， 就维州的 Bendigo， 他们是有 Meijer 的。对，我也理解，因为物流成本太高了，所以这其实是在我们消费一些多元性上面是有欠缺的，就导致我们购物的成本会高一些。然后还有就是同样也是因为人口少，就导致就我之前也说有的时候走在街上就比较瘆人，因为一个人都没有，
比较害怕，是吧？
对，而且我这个人我很懒，我不喜欢开车，我不喜欢去哪都开车，其实我是适应那种轨道交通哪都能去的那种感觉。然后达尔文因为你人少，然后其实你的公共交通网络这些无论是安全性还是便捷性都是做不好的。然后还有就是因为人口少，所以它的劳动力市场相对来讲这个其实是要看，就比如说 entry level 它是非常少的，因为这边大家都是留学生，大家全都是 entry level， 所以这个其实是比东部要卷很多的。
在找工作这方面，
对对对，
是吧？
但是对于有一定经验的人来说，这边是要容易非常多的。因为很多人其实积累的经验都走了。
看来有优势哈，就相对来说也会有一定的挑战。那刚才 Amy 也讲到了，跟很多没有来过达尔文的人介绍，这里是一个不一样的澳大利亚啊。那各位觉得达尔文和澳大利亚其他的这些大城市相比哈，最与众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
我觉得可以从两个方面，一个是地理环境，一个是人文环境。就是达尔文它是一个半岛，就是你走出家门开车5分钟10分钟就可以看到海，所以呢风景非常的漂亮，日出日落都是我每天都可以看得到的。所以这点呢可能在别的城市你必须要开车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才能享受到这种美景，就非常的 relax。 另外人文环境呢，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地方，所以呢我走在街上你会可以看到所有人都会跟你微笑，什么事情他们都主动来找你需要帮忙，所以这点感觉很温暖。有的时候可能你到别的大城市呢可能就体会不到这种感觉，所以可能对我来说我们每个人的观点不一样。我觉得我确实是很享受，因为我觉得生活就是一种简单，一种方便，一种互相帮助，对吧？
对，
然后呢给更多的机会。
对，确实是非常的放松，看到这个日落啊，这个日出的美景。昨天我们也专门去看了日落，其实就在我们酒店对面就能看到日落，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那王老师呢，有没有什么这个最与众不同的地方哈？
对，那个日落确实是，这个达尔文的日落，我觉得作为一个我也自豪称我是一个达尔文人了，因为我待的时间够长了。所以你比如说在微信上朋友圈谁晒这个日落，对我来说都没有任何吸引力，我从来不作为这个就是说啊这种惊讶。因为达尔文我很自豪说达尔文的日落实际上是几乎是最美丽的，尤其是有些在雨季前后的时候，当这个积云这个很多的时候，你看着是非常壮观的，有时候是非常壮观的。那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有一个非常我认为达尔文非常独特的地方，就是由于这个人口比较少，所以它社区这个活动啊大家之间的交流是非常紧密的。就像刚才我们这个在采访之前我们几个人这个互相聊天，聊着聊着你会聊到一个认识人，对吧？你通过各种渠道你会发现，哎，隔不了几个人你就会认识另一个人。比如说刚才我跟那个老贾聊天，对吧，他讲脱口秀，我说哎，我只认识一个在达尔文脱口秀的人，但他就认识，对吧？为什么呢？因为我跟这个人玩飞碟。然后比如说我还打篮球，我在篮球队里一个同事，这个同事然后过两天给我打电话，因为我们是球友，但是我不知道他是干嘛的，然后他突然给我打电话，我以为他以为说打球的事儿，不，我工作上有一个东西我需要和你合作。就是这种情况可能在大城市不太容易出现的，但是我们因为很小社区，每个人都会可能通过很快的途径就认识另一个人，所以这样社区之间的交流实际上非常紧密的。
王老师提到社区的交流，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老贾脱口秀演员的朋友其实不是华人啊，其实是一位西人，所以说这个不光是我们华人跟华人之间的联系紧密，其实华人可能跟西人包括跟其他族裔的人联系也是很紧密的，对吗？
对，我刚才说的那个同事其实打球的球友也是，他就是本地人，就是我就说这意思，就是说这个社区的紧密，他没有这种所谓文化隔离这种状态。比如说大城市我有韩国区、华人、中国区什么什么这个土耳其区，但达尔文没有啊。希腊族裔很大，菲律宾族裔大，但是他和其他族裔交流也是很紧密。
社区共融啊，就在达尔文体现的这个真真切切。那 Derek 能不能也简单的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像达尔文市，它的城市口号就是 City for People, City of Color, 就以人为本，色彩之城，就感觉这里城市非常干净，而且它的基建非常的先进。你看我们这里所有的公共厕所全部都是有盲文的，然后我们街道也非常非常，应该是澳洲最干净的首府城市，包括我们所有的街道，我们的监控探头，我们 CBD 这边监控探头是100%全覆盖的，应该也是澳洲第一个。所以我很喜欢他这个政府的治理理念，非常的务实，很有那种就确实有新加坡那种感觉。
所以小城市听起来也是有小城市的好处啊。那今天我们也是非常感谢啊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在达尔文的生活的点点滴滴啊，也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非常真实的达尔文哈。那我们也再次感谢今天做客的嘉宾，他们分别是查尔斯达尔文大学的老师王浩，达尔文孔子学院的院长 Amy 云，以及呢我们的国际留学生 Derek 熊。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 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